我们现在要看创世纪第五章，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五章一节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啊，神为什么造人？在一般的情形来说，有两个说法哦。一个说人呢是猴子变，是进化来的；一个说，创造，啊，神是人是神，照着他的样式、他的形象样式造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接受这个神的创造论啊，我们不接受那个进化论。那么进化论呢，有很多的漏洞，那今天我就不详细说这个啊，进化论的漏洞，根据科学方面发现他们有很多的错误。那么以后我会给大家一些这方面的资料，就是我将来预备把这个就是反驳这个进化论的这些科学的证据，有一些资料那印起来很多了啊，那么给大家一个资料啊，一个资料呢，我们这个现在的我们早晨这个查经啊，主要的是让我们明白救恩的真理，不止于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还受训练，受训练我们可以把救恩的真理清楚地讲给人啊，我们这等于说训练传道人啊，请你们大家注意啊，你们参加这个查经，你将来就是做传道的工作啊，当然在澳洲做也可以啊，或者你回大陆去做也可以啊，或者你到柬埔寨去也可以啊，或者你回台湾去也可以哈、啊，或者你到越南去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，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这个操练，有一个学习啊。神让我们都明白这些真理，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以后，我们可以讲给人，不止于讲给人啊，我们还能很清楚。啊，我们自己也清楚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救恩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分解。那么这个人的来源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的根据圣经的启示，人的来源是神创造的。那么神创造人总有他的目的了，神为什么创造人啊？所以这就是人生而为何啊，人从何处来啊，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，对不对？暂时是怎么样，将来是怎么样，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了，通通解决了。假如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查经，我们这个人就糊里糊涂猛擦擦过一生，没有目的，我们跟动物一样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就自然糊里糊涂生出来，生了你就活吧，活了大家就争权夺利啊，就在上头搞一通，搞完了死了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计划，好像这个人没有什么目的似的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都弄清楚啊，都弄清楚。比如人进化来的，人进化以后呢就没有什么目的了，是不是？ 那么人将来不会还这样了，将来还要什么啊？香姐还要进化，那进化就再多出两个脚来，装几个天线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那就变成一个太空人，是不是？那还要进化怎么样呢？说没有目的，好像只是进化，进化是自然一个程序，后头没有一个意义。我们不，我们因为是神创造的，有一个最高的旨意，他都啊创造的时候就有目的，并且人生是有目的的啊。我们有不只有暂时的目的，还有永远的目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说神为什么造人。上一次我们查了两个节目，一个是说到神造人，神要使自己显明出来，所以他要一个本体的真相啊。他造人呢，人就是他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呢？大家都记得啊，预象。所以人是照着神造的。所以刚才我们念这节圣经啊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那么他为什么又造男造女呢？这些都有他特别的计划啊，都有特别的计划。这个造男造女按照进化来说也是讲不通的。大家想想看，进化论说说无生物，说因为这个自然啊这个能力的啊，或者是电解了，或者雷击了，或者是这个无生物就变成了有生物，怎么忽然间产生了一个有机的东西？有生物呢就变成单细胞，对不对？单细胞就慢慢进化变成多细胞，多细胞就变成了反腐的这个人啊，这是这样进化来的。各位想想看，这根本没有什么目的的。那么奇怪了，怎么进化的进化忽然又分出公母来了呢？大家想想看啊，建新你能做个解释吗？怎么这个雷啪一打，这个产生火花了，就这个变成公，这个变成母啊？你们想想看，这个说得通吗？我问过好多科学家，我说你给我说说这个进化论怎么解释这个公母的问题啊？啊，并且妙极了，你看所有的生物界都是一半公一半什么，连人都很奇怪哦。人这个世界生的人呢，绝对不会都生男的。全世界50亿，总是25亿或者24亿女的或者男的，二是另外一半，他奇怪得很，奇怪得很。假如要通通一下生男的，那这生一次，下次就绝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母的，这怎么底下就不能繁殖了嘛？是不是？啊，生物也是如此，人也是如此，连花，连这个植物也是如此。植物也有种子，有雄蕊，有什么雌蕊啊，它也不种的，很奇怪的是，所以很奇怪的是，这是神在创造，神不光创造，还在控制，啊，整个都在他全能运行之下来操作，所以人不会，除非打仗，男的死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女的多了一些，是不是？除非如此，不是如此的话，永远是很平均的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那好了，你这家里都生女的，那别家都生男的，啊，这个他就正好啊啊，然后结婚都把他们娶走了，就正好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啊，假如你家都生男的，他家也生男的，所有这澳洲人都生男的，就完了，这，对不对？就变成光杆国了，啊，这都不行。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宇宙在控制在一种全能的作为之中。是神创造，那就完全有目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解释啊。神创造人，第一个是为他自己要一个形象，第二他要借着人做器皿，彰显他的什么荣耀啊，彰显这个大家讲来诉说他的什么美德啊。那第三呢，现在要你们记得是什么啊？诉说神啊，诉说他的美德。所以人是个发声器官，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记得，神创造你的目的啊，第一个是让你做他的像，第二个 让你彰显他的什么荣耀，你是他一个荣耀的器皿啊，要彰显的荣耀，那么将来呢你也得荣耀啊。你要不彰显他的荣耀呢，你将来就遭什么呢？大家还记得遭毁灭，那你就没有用，没有用只好遭毁灭了，是吧？那么第三呢，你有口，人的创造很特别，人跟其他动物都不一样，其他的动物没有这个人的嘴巴怎么会讲话，是不是？那人的嘴巴是为了诉说神的什么呢？美德，这个妙极了。所以我们的嘴巴不是为了讲张家长李家短讲是非的，你要记住，你的嘴巴假如你今天讲是非太多，你就是这个嘴没用，该打嘴啊，你应当自己掌嘴啊。假如你今天诉说神的荣耀诉说的多，那你就大有什么用处啊，你该奖赏，该吃点好的，告诉你该吃点好的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这一辈子我这下半辈吃好的吃的太多了，都是好的，因为神又奖赏。神讲什么？说好了，你常常讲诉说我的荣耀，我给你点好吃的啊。我喝的茶也是好的啊，吃的东西都是好的，神都给我好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这个口诉说他的什么美德，哎呀，宣扬，并且积极的宣扬啊，把神的事情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是很要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都要学这个。你只要学会了诉说神的美德，你就吃香的喝辣的啊，神要给你好吃的啊。大家记得啊，第四呢，要做神的什么儿子。哎呀，这个可要，为什么神要许多的儿子？因为神有什么？神有无限的爱，神要许多的儿子来承受他的什么爱。哎呀，神让儿子，儿子是神爱的对象，哪有人不爱儿子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神就是让我们来做他的爱的这个承受者啊，神的爱，神的生命丰盛，神让我们承受他的什么呢？生命啊。我们上次查经查过了，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一丰盛，它就要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它到了时候成熟了，它一定要结果子，结果子丰盛，生命越丰盛，结果子越什么呢？越多。人，所以我们人就是神分他的生命，他要把他的丰盛生命给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地什么呢？更丰盛。那么我们的生命丰盛了，我们也结什么呢？结果子。你的生命越丰盛，你结果子越什么？越多，是吧？所以你苏灵的生命丰盛了，你自然去传福音了，你自然带人得救啊，你要结很多的果子，30倍、60倍，什么100倍，是不是呢？一定的道理。假如你的生命老枯干，哎呀，你自己都活不成，你还结果子吗？不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教会的追求就是追求生命，我们不用人的方法。人的方法圣经里说啊，有两种，一种好树结什么好果子，坏树呢结坏果子。那生命丰盛结的属生命的果子，那就对了。假如用人的法子带领并勾引人入教，入了教以后却做地狱之子，那就糟糕，对不对啊？结果这分门别类啊，来说实在，有的人传教不是为了主的福音，是为了什么啊？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啊，有的人为嫉妒什么纷争啊，他为了纷争嫉妒去传福音，他也传啊，他带领人呢不是让人得救啊，不是让人得这个做神的儿子。我们是要传生命啊，这个福音的真理要讲清楚。第四，神要这些儿子干什么呢？各位，
管理，
去管理万有。因为神原来是隐藏的，神是隐藏的呢，宇宙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呢？因为神一切所有的都隐藏在里边，现在神要把他里头一切的丰盛显明出来，结果他就创造，啊，诸天啊，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所以神显明了，神把自己的能力，把一切的美德都释放出来了，所以这诸天万有就 有了很多东西了，万有，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多得不得了，里边还有许多活东西，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，是不是太多了？那么这些呢就需要管理了，需要管理了，有了这些东西就需要管，你没有东西不需要管理，有了东西就需要什么管理，你无论有个什么都要管理，对不对？你上鞋一个袜子也要什么要管理，要没有那什么都不要管越东西多什么呢越需要管理。那么神创造万有越来越多，这个多了东西就需要管理，所以那叫谁管理呢？人啊，人就是神创造出来要让他们管理。那么管理的目的呢是将来管理那个不朽坏的那世界，将来神他所创造的不是朽坏的，都是不朽坏的，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但是神要让人先到地上来学管理，你学好了再去管那个啊，再去到那里管理，所以我们先有一些暂时的，以后再去管理永远的。那现在我们说到第五，那么神造人做什么？管理啊。除了管理以外，神还要让人一件事情。第六，大家注意这个第六，这是我们都要知道的。神要我们做儿子去侍奉他，侍奉。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9:14，神要我们去侍奉他。第六。没有，希伯来书第9:14，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一节圣经。
我往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把这血洗过的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尽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之神。
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出埃及第四章22，23，我们大家一起读22、23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什么呢？侍奉我。所以神造人啊，为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侍奉他啊，神要很多的人来侍奉他，很多的儿子来侍奉他。所以这个侍奉是神造人的目的。所以一个人他若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做神的儿子，他就要学习什么？侍奉。所以我们的教会特别注重侍奉，所以我们的执事都是轮流做的啊。轮流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大家都有机会来操练侍奉啊。 并且我们的教会的规定，执事会要特别注意啊。我们只要是一个人信主，他只要一信主，就给他侍奉的机会，就把他列入侍奉的名单。比如让他做招待啦，让他管理圣经啦，啊，整理会堂啦。他只要一信主，他就是家里的人，就开始进入什么呢？侍奉，进入侍奉。礼拜天我们就来操练侍奉，并且我们将来执事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要把每一排我们以后的座位啊，每一排，我们不是来听到，现在有好多人来呀，还是听到，就是来了赶快就找个好位置坐在那儿就听啊，就好像有的从前听到的人还有包厢啊，你们知道？你们不知道？外国礼拜堂有包厢的，说你坐哪一个这个包厢还有一定的钱呢，啊，奉献一定的钱，那是那个家族的，啊。我们将来不是这样，我们不是那种广听到的，我们到教会来什么呢？凡是已经长大的能够在家里做事的就都要侍奉。比如你负责一排，这一排人你要负责做这一排啊，不能翻圣经的帮他翻圣经啊，要招待要招呼。我们将来一排一排的所有的座位都要安上侍奉的人，每一个将来执事会要排这个侍奉的表，比如站在门口招待的啊，比如当然诗班的没有了，他们去唱诗了，唱诗就是一个什么侍奉啊，他们专一的侍奉。弹琴的当然也是什么侍奉，这些没有职务了。比如司会的、翻译的，这都是什么侍奉啊，门口招待的侍奉，管这个圣经诗歌的是侍奉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各方面的侍奉都要排人进去，每一排都有一个人在那负责。来了一个新的朋友，马上就记名字了，马上就跟他说话了，马上就帮他翻圣经了。他一进我们这个教会就有人招呼他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替神招待什么客人啊，这是家里的侍奉啊。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哇，人家一进到我们教会来里头就很暖和啊，有爱有关怀啊，有人招呼，并且散了会以后就跟他陪他谈，就给他去拿茶，带他到后边，那个茶我们先不要抢着喝啊，那个饼干我们先抢着吃，抓一把先往嘴里放，那就不行，那人家新来的那个先去啊，要给他一杯茶，给几块饼干。我们那个是主要是联谊，我们要吃饼干到哪儿去吃？回家去吃，买一包狠吃他一顿就行了。那么在教会小孩去抢可以，我们大人不必去，哎呀，一散会到那拼命抢饼干吃啊。那新来的人我们要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大家都操练好了侍奉了，哇，这个神的教会神的家里头通通都动员，通通是动的啊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动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提到侍奉是神造人的什么目的啊，但是侍奉呢有四个阶段。第一个叫做旷野的侍奉，就是旷野，就是没有着落的，刚刚信主啊，以色列人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学习在旷野。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从第八章读几处圣经啊，第八章开始啊。第一节，我们先读第七章十六节，先看这一节，说到一个侍奉的地方。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
好在旷野侍奉。
好在旷野侍奉， 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步侍奉是一个旷野啊。那么第二步呢，就是会幕。会幕，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以后，神就建起什么来？会幕，然后他们就围绕着会幕。在旷野的侍奉没有什么标准的，没有什么特别学习，就是说在旷野走来走去。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，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啊，他今天在这个教会聚会，明天什么打游击的啊，今天在这工作，明天搬那工作，这种没有生根的，这种都叫什么？旷野的侍奉。他也参加一些工作，这个都是流荡性啊，旷野的侍奉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不走了，比如他来到我们教会了，他就在这个教会了，不走了啊，他不东跑西跑了，对不对？像李姊妹你来了就在这儿了，这就确定了，我就是在这个施恩堂就侍奉了。那么那你就叫什么？叫会幕的侍奉。会幕啊，会幕的侍奉呢，是就开始有组织了，就有十二个支派了，哪个支派在左边、右边、前边、后边啊，分到哪一个组里去了啊，就有一些规矩了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个侍奉呢，还是帐幕里头的侍奉，还不是一个稳定的。那么我们回到家里，还有家的侍奉。那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，约书亚第24章15节，第15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若是找到了没有？约书亚24章15节，最后一章。约书亚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15节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在旷野的侍奉啊，是一种飘荡性；在会幕的侍奉，是已经参加一个组织性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在哪里侍奉？自己的家。那这是进一步了。有的人呢，他们开始的时候信主就没有固定啊，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头固定下来了，这是有会幕了，那他是礼拜天到教会去参加一些侍奉，等回了家又没事了，家里是一团散乱。等到家有侍奉了，比如到家里了，我们把儿女都带到主面前了，早晚啊吃早点的时候要祷告，大家一起啊，吃中饭大家一起祷告，晚饭一起祷告。有的家庭晚上若是教会里面有聚会，做父母的还要把儿女聚在一起读一点什么呢？圣经。有的时候还一起跪下来什么祷告啊，像这样呢，就是家里头已经有什么，有侍奉。神不止于在教堂里，在哪里？在我们家里。这个侍奉又进步了，又进步了。等到有一天啊，我们又进步了啊，这个会幕啊，像我们现在就叫会幕，因为我们借英文堂在聚会，我们这是个帐幕，临时大家来了把帐幕搭起来，这就开会了是吧，就聚会了。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有了会堂了，我们自己有了地方了，比如说那就像以色列一样，他们不是会幕了，他们进了迦南什么美地，他们建了什么圣殿啊，耶和华 居住的所在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名建殿了。哎呀，他们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教会来说，这个我们不大负责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在那门窗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不是我们的事儿，他们去修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对我们，哎呀，要是我们自己的一草一木一块玻璃都是我们自己要经管了，是不是呢？那就根基不动摇了，建殿了，啊，那叫什么呢？殿里的侍奉，啊，那开始呢，就我们有好多的管理，那样执事会的责任就更大了，啊，那个不是一个会幕会搬来搬去了。比如说，假如这个礼拜堂不给我们聚会了，他不借给我们了，我们就得要什么？就搬家了。像有一阵子，我们都搬到哪儿去？隔壁那个小教会去查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流动性的哈。那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有礼拜堂了，我们自己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固定下来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叫圣殿的侍奉，殿的圣奉。所以这个会幕或殿是两种，会幕是移动性，殿是什么呢？是固定性的啊。等到我们真正稳定固定，那就是殿的侍奉。哦，那时候我们就到了时候，这个殿里边一切的执事都要我们负责了，啊，都要我们负责了。另外还有一种侍奉，更进步的叫宝座前的侍奉。啊，围绕宝座了，我们看最后，那到了最后我们都要在宝座。那在宝座前的侍奉呢，是最亲近神的一种侍奉。我们现在要操练进入这个宝座的侍奉啊。我们看启示录22:3，所以我们的侍奉要操练到宝座那里啊。我们大家一起读3，启示录22:3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那个就是在宝座的侍奉啊。我们再看一处说殿里的侍奉，是在希伯来书10，希伯来10说到殿里的侍奉啊，会幕的侍奉，旷野的侍奉，家的侍奉啊，五个。10:11，这就是指着殿的侍奉。11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在这个殿里的侍奉，在旧约里还有好多地方写到啊，祭司在殿里烧香，在殿里侍奉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，像这个约翰的父亲啊，他进到殿里去侍奉，按照班次。8，9，这就是说到殿里的侍奉啊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任，照祭司的规矩抽签得进主殿烧香，所以他在殿里啊，按照班次在神面前，在殿里圣殿的侍奉啊，有这个会幕的侍奉五个。第一叫什么？旷野的侍奉。第二会幕。第三家，你自己的家。第四殿里的侍奉。第五宝座前的侍奉。那么哪一个最好呢？宝座前的侍奉，那我也要神的宝座前。那么我再说，比如我们一信主就是 这个旷野的侍奉啊。等到我们一参加教会了，就是会幕的侍奉。等我们家里头全家人得救了啊，我们能够有家里的聚会了，有家里的敬拜了，这叫家的侍奉啊。那么等到我们自己有了自己的教会了啊，根基立好了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围绕圣殿侍奉啊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不经过会幕的侍奉，直接进入殿的侍奉，那也是可以的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注意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被选为执事了、长老了，那你就围绕什么宝座。所以我们要做执事，有的人他要做执事推却，哎呀，说我不配做执事，我也不想管教会的事儿，麻烦呢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他不想当执事，那就是永远只能在殿里头远远的侍奉，不能围绕什么宝座。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啊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神造人的目的是让你什么侍奉啊。那么侍奉呢，你要做神的儿子啊。你做儿子的时候，里边还有好多的分别啊。你做百姓也侍奉，对不对？你做祭司也什么也侍奉啊。那么你要做元帅也什么也侍奉啊。你做王也什么也是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里头还有好多职务的分别啊。那么最好呢，我们就能够围绕宝座啊，在宝座前来围绕着神来侍奉神。所以神要儿子来侍奉。关于怎么样侍奉呢，每一种侍奉有每一种侍奉的事物啊。比如说你做祭司，你做些什么事儿？比如说你做儿子，你在家里要做些什么事儿啊？比如你围绕宝座，你将来做王，与主一同做宝座啊，一同做宝座，一同侍奉，那你管理万有，那你要怎么样侍奉啊？这个呢，在圣经里还有详细的分别。等到这个侍奉的事，我再另外做专题来讲啊。以后我们再专讲侍奉，侍奉每一个阶段的侍奉，第一步该学什么，第二步怎么学，这最后围绕宝座要学些什么啊，侍奉，这是神计划中在圣经里都写得清楚得很。我今天特别告诉你，我这个查圣经呢，我找到了这个神的启示以后，一去看呢，无一缺少，每一样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要把圣经查清楚，就可以照着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什么路上的光，这就是我们的引导啊。我们按照圣经一步一步进入那个最完全的侍奉啊，最讨神喜欢的侍奉。所以今天我先说到神第六个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，是侍奉。现在说到第七，第七是什么呢？神要让我们得荣耀，要分享他的荣耀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这是神万事之前的计划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七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这是奥秘啊，这是奥秘，这是普通一般人不大懂的，也不愿意，他们也不想去懂这些事儿。就神造人一个最大的一个计划啊。我们读第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所以神不只要许多儿子，神要许多儿子都进入什么呢？荣耀。你看神造人的目的啊，假如你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你能够诉说神的美德啊，你做他无瑕疵的儿子啊，做一个好儿子， 神所喜悦的，你替他能够管学会了管理万有啊，你能够啊管理就承受基业了，你管多少就承受多少啊，然后呢你就接受他的爱也多啊，然后呢你就侍奉他，能够在他面前围绕他侍奉他啊，懂得他的心思意，好按照他的旨意来侍奉他。好了，那么你想想，这样一个儿子，他要让这个儿子干什么呢？要得他丰盛的什么荣耀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这个荣耀啊，假如一个人荣耀并不好哎。假如一个爸爸是国王，儿子都是要饭的，那都不好。大家懂了吗？啊，那儿子也都每一个都很像什么？很像样啊，像这个英国女王啊，这一下子丢人呢、啊，那个儿子离婚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你知道这个对他很大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父亲的荣耀要让儿女啊，要让所有的家里的子子孙孙都一起得什么呢？得荣耀。所以为什么一个做父母的人，就望子什么？中国人说成龙呢，是吧？成龙就是好了，就是升高了，就是发展了，是不是？都是这样了。所以神最后一个愿望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让所有的儿子都进入什么荣耀里。哎呀，都一同分享他的什么荣耀。这个儿女们的荣耀就是谁的荣耀？就是父亲荣耀。你说那个做儿女的考第一名，你说谁最高兴？其实那儿子也不怎么样。恩泽会弹大提琴，弹得很好，在学校里都讲，你说谁最臭美？啊，爸爸，那个建新的，呵，那个美的那简直比他自己中状元还美，是不是？还奇怪得很哦。这儿女的要是光彩啊，这个最好的还是父亲，你知道吗？这爸爸心里最痛快的，呵，我们现在国华，呵，我儿子是工程师，呵，这个嘴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不像在柬埔寨那个吃老鼠的那个样子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不同哦，这个真的不同。假如儿女都好，儿女都啊，这个功成名就，都有好的这个发展，你看这个都做父母的，你不知道有多骄傲啊，那个心里有多舒服啊，那没有再比这个舒服的。我们现在后边有个简先生啊，这简先生自己事业做得不好，但是他儿女好，他还是得安慰啊。哇，这个儿女好得不得了，每次来聚会，他几个孩子真是了不起，好孩子啊。那就做父母的心里安慰啊，得大安慰，得大鼓励。那我这两个孩子也给我很多的安慰，是不是？他们俩也都很好，所以这就是做父亲的。你说神要什么？这么多儿子都邋里邋遢啊，都是窝囊，都是不成器，是不是？你说神怎么样啊？神真是我看见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站在那唱歌，或者他们做什么好啊，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。不要说不是我的儿子，这我们教会的我都有什么，我都觉得有光彩。哎，好好棒啊！我看他们，所以还有些年轻人给我做翻译啊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说这孩子们都起来了。最近这个苏文龙，你们不是要去吗？这个苏文龙现在是博士了，就我看长大的。昨天先到我家来跟我说，说牧师，我一定要给你照相，给我爸爸妈妈看。他爸爸妈妈还很好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老朋友，在台南一起侍奉神，所以得赶快照一张相，一定要带回去给他爸爸妈妈看。哎呦，现在当这个神学院副院长，啊，就是这个都是也是博士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家里啊七个弟兄姐妹，现在通通侍奉神，啊。这你看多好，我看得心里高兴。不要说是他做什么啊，就是能够出来侍奉神，就我们心里都感觉安慰。神也是如此，神盼望他的孩子们都得什么 的荣耀啊，这是神预定的什么呢？美意啊，神预定，神在万事以前预定，所以神造人干什么？分享他的荣耀，